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论到起头啊，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这样说，起头是一件工作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好像你要建一座大楼，你起头的工作就是要做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地基。如果你的地基不够坚实，不管你这座大楼它是多么的壮观，它的内部装修是多么的华丽，它的功能有多么的齐全，那这个大楼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的大楼它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也需要经过各种天气的考验。一个建筑如此，其实我们来说建造神的家和建造耶稣他的门徒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审视我们教会的根基。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1:1-15，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1:1-15，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我们尽量的读得大声一点，读齐一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将你的话语写下来，并你求你的圣灵来启示你的真道给你的百姓，使你的百姓因你的话语而敬畏，因你的话语而洁净。也愿神你越过你仆人的软弱，使你的仆人从软弱转为刚强，来在这里来传讲你的话语，使你的百姓来受益，使你的百姓得建造，使你的教会得建造。主，我们恭恭敬敬地把下面讲到的时间向你交托，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与你相遇。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作为马可福音的序言，它为整个马可福音提供了一个场景。那这个序言呢，它大概它的结构呢是呈交错平行的结构。我们看下一个 slide。我们在这里这个结构里面可以看出，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神的福音 有一个平行。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的约翰跟在旷野当中的耶稣有一个平行，而这个经文它的结构的中心呢，是在约旦河里耶稣受约翰的洗。那在这里耶稣的受洗，其实更准确的说是耶稣的受膏，受神借着圣灵的膏。那这段序言呢，它是以一个名词短语来开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里面的起头呢，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序言呢，它是作为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起头，它其实也是在讲整个马可福音作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换句话说，这里面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作为马可福音的一个标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没有结束于他在地上的事工的结束。就像耶稣基督他在他的道成肉身，他呼召差派门徒，他被钉十字架，他死而复活，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这个福音是有圣灵的带领，有他的门徒，有他的教会来继续来去谱写这个福音。这是这里面讲到这个福音起头的双重性。那在原文里面呢，这个起头其实是最初的两个字，这个跟创世纪一章一节非常像。创世纪一章一节怎么说呢？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过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起初呢，它是指的万物，是创造物，是创造的一个起初。但是这里面的起头呢，它是讲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起头。那福音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福音呢，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旧约的背景，而这个福音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时代背景。我们先从旧约的背景来看，我们会看特别是先知以赛亚书，看这个福音的背景。在以赛亚书40章9到11节这样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他必向牧人牧养他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他乳养小羊。又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从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他都提到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指什么呢？这个福音是指耶和华神再次临到他的百姓中间，而且神是以王的形式来临到他的百姓当中，来做王，来掌权，要领他的百姓，就好像起初领他百姓出埃及一样，在这里挑领他的百姓再次出新的埃及，而且呢，要让他的百姓脱离那种罪恶的那种奴役与捆绑，而且他们得到神亲自的牧养。这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福音。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这个跟当时的西罗他们的一个政治统治有关系，是他们的福音呢，是当时罗马政权的一个政治宣传 political propaganda。 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皇帝君临天下，随之带来四海平静，战争结束，众海臣服。在一个考古发现，它叫做 calendar inscription of Priam， 它这个碑文呢，它上面就清楚记载了当时就是奥古斯丁，凯撒奥古斯都他降生的一个情况。这里这个碑文呢，他称奥古斯都为救主，为神， 称他的诞生为帝国的这个新纪元，称他的统治给这个帝国来带来福音。因为奥古斯都呢，他给整个罗马帝国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和平。其实我们看到福音、救主、主，其实这些不是只有基督教拥有的概念，其实也是当时的政治，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他们利用这些东西来帮助他们统治这个百姓的一种政治的手段。那马可的在这里使用福音一词呢，一方面他是在讲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说跟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个福音是一致的。另外呢，他其实使用这个福音是挑战当时罗马帝国的他们的政治的宣传。马可他的 points 是说，耶稣而不是奥古斯都才是救主，才是神，基督的统治而非凯撒的统治才能给百姓带来真正的福音，带来真正的和平。进一步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一方面它是指的是关于耶稣的福音，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先知书所预言的那一位，他的到来代表着神临到他的百姓当中来做王来掌权，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耶稣基督他所传的福音，也是他的门徒，包括历史历代的门徒，历史历代的教会所传的所信的这个福音。而这两个福音你会发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耶稣呢，他这个是当时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名字，他在这个希伯来原文里面他讲的是耶和华拯救，而基督呢是他的一个称号，在原文里面讲的是受膏者，这里面特别讲的他是一个受膏的君王。这里面提到他不仅是耶稣是基督，而且呢耶稣也是神的儿子，受膏的君王，神的儿子，其实都是在讲到耶稣他的一个神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跟这个第十四节十五节，我们看到基督的福音其实就等于神的福音。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国家他的统治者都尝试跟他们的国民来去宣讲一个福音，他们通常直接或者间接的把他们的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一些偶像来去说成这是他们的救主，这是他们的神，把他们的统治来向国民宣扬说要给他们这个国家给这个老百姓带来福音。你去看历史，古代的希腊帝国、古罗马帝国，包括今天的中国、美国，你会发现统治者做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中国在宣讲什么？中国梦，对吗？我们生活在美国，有美国梦。其实他都是在这个统治者他在给他所统治的百姓在宣讲一个福音。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其实就需要特别的警醒，因为我们基督徒一方面生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另一方面我们又属于神的国，那我们这种双重身份，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所信的福音和这个地上所传的那些福音呢？我们很容易我们会先接受这个地上的福音来去批判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其实圣经要我们做的是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活出这个福音来去审视这个地上的各种福音。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他的一名著《上帝之城》《上帝之城》一书中提醒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基督徒啊，他提到两个城，一个是大地之城，一个是上帝之城。说我们基督徒虽然是生活在大地之城当中，但是我们却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属于大地之城的他百姓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陷在今生的享受或者今生的各种的忧虑当中，而属于上帝之城的百姓呢，则是愿意为了上帝之城，为了他的身份来去 放弃这短暂的这属地的享受和利益，去委身于神的这个上帝之城，委身于上帝他的恒久的真理当中。而最终的结局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大地之城终将为上帝之城所取代。刚才我们提到的福音，这个福音呢，它一方面有一个新的意味，就是说是神他在新时期所做的一个新的工作，可是这个福音也有旧的一个意味。旧的意味是说，这个福音是神在旧约就已经提到了，就已经所预言了。马可在这里面他引用了两处的旧约经文。第一处呢，他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一节经文呢，它其实糅合了出埃及23:20跟马拉基书3:1的两处经文。出埃及记的经文是这样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在马拉基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准确的说，其实马可在这里面引用的经文并不是出自以赛亚书，可是马可为什么这里面说是以赛亚书呢？他其实他是想强调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就是出埃及和新出埃及的神学主题。而且马可的做法跟当时通行的做法是一致的，就是说当同时引用几处经文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出处会特别写比较重要的那个人，所以他说是出自以赛亚书。我们看到其实马可他在这里面他不只是简单的只是引用，其实他也在解释他所引用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在这个马拉基书说他要在我的面前，可是这里面说什么换成了你，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对话我们看到是三一神之间的对话，是父神对子神的一个讲话。而且他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那这个使者在马拉基书他讲的就是先知以利亚，而他的工作就是来预备道路的。第二处经文呢是出自以赛亚书40:3，他这样说，有人声喊着说，我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马可福音他这样他做了一点改变，他这样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很显然马可在这里面他把耶稣的路等同于耶和华的路，把耶稣的道等同于耶和华的道。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他想说的是耶稣在哪里工作，耶和华神就在哪里工作。而且呢，我们看到这里面那个人声和他所做的是高度一致的，就说这个使者他的所宣讲的和他所做的是完全一致的。而他这一切都发生在哪里呢？因为在旷野。旷野其实它有两重的含义，旷野一方面说它是无人居住，是被人遗弃，而且常有野兽出没的地方。旷野呢，也是神带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要进入迦南的必经之地。在这个旷野，他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没有食物，没有水，他们会遇到他们，所以说他们会面对着去试探神，去抱怨神，这样的一种光景。可是旷野呢，也是百姓在极难当中来向神呼求，来去经历神的供应，来去经历神的带领，来去遇见神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基督徒呢，你会发现旷野也是我们基督徒想要得着在基督里完全的丰盛所必经的地方。因为只有在旷野，我们经历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真实的生命的光景，我们才会来去寻求神，来去经历神，来去与神相遇。12年前，那是我大学毕业，我做全职服事的第一年。 我想想回头看这十几年的服侍，那一年可以说是我最低谷的一年，也是我属灵的一个旷野。因为我当时是离开了我所熟悉的城市，我所熟悉的事工，我所熟悉的团队，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而在那里那个训练是非常的紧凑，要求非常高，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满足不了这些要求。而且在这种压力之下，发现我跟团队的关系也很紧张。当时呢还遇到安全的问题，遇到家人逼迫的问题，还有经济上的困难。其实更让我最后的一根稻草呢，就是我看到虽然有很多很爱主的同工，为主服侍的，可是我看到很多人性的丑陋，而这些都是在我的同工身上，我一下子就倒了。我当时经历有3个月的那个失眠抑郁，我在想，哇，神呼召我让我进入这样的光景，我当时完全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回头看我才明白神的美意，在那个时候神给我预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导，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宣教士，借着这个辅导让我看到，其实我之所以要走上服侍，我的很多的 passion 很多的热情其实完全都是基于人，我很多的信仰，我很多的服侍完全是看到人。我真的要感恩在信主之初看到很多很好的榜样，是他们激励我，让我愿意去服侍神，愿意奉献一切来去做全职服侍。可是你会发现，当你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真实的光景，你真实生命的光景，你真实服侍的一个基石到底是什么。在那个通过那个辅导让我看到，其实在旷野当中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那时是第一次开始很认真的知道，其实我的生命的根基，我的服侍的根基是应该建立在圣经的恒久的真理上，神的话语上，而不是周遭人的反应，或者是一些很好的见证，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见证上面。而那一次的经历，其实也是让我以后的十几年，让我不断的来去感恩，来去反思，来经常想起那一段经历，就非常的被激励，直到今天来继续来服侍神。其实你会发现，神让我们经历这些属灵的这种旷野，原来是为我们的好处的。那在这里面，他这个预言里面说，这位旷野神的使者到底是谁呢？这个使者他的工作又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旷野出现了一个人，就是约翰。这位约翰呢，他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以先，在耶稣的面前为他预备道路的，他拥有以利亚心智的那一位。他是怎么来预备神的路呢？圣经上说，他一个是他是施洗，另外一个呢，他是传讲悔改是罪得赦免的洗礼。关于这个洗礼很多人都会研究到底这个约翰的洗礼或者基督徒的洗礼它的来源是什么。很多学者发现，这个跟当时就是外邦人来皈依这个犹太教相关，就是外邦人要成为一个犹太教的教徒，他们也有3个步骤。第一个，这个是仅仅对男子的，他要受割礼；第二个呢，他要经过一个洗礼；第三个呢，他要在众人面前来宣告做这个见证。我想这个约翰他这个洗礼大概是跟这个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他说这里面特别说，他说这个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你会发现这个悔改跟洗礼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悔改那这个洗礼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益处的。关于这个悔改，在这个世俗的希腊文化当中，悔改是什么？我想这个可能也是跟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时代讲的悔改一样，悔改就是对一些做错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后悔。可是你会发现圣经的悔改比这个要深刻的多。圣经讲到的悔改是整个人的一个转变，就是从你之前那个罪恶的生活方式，你之前的你的那个价值取向，你所敬拜的，如今完全脱离并且来转向神，转向神的道路，转向 神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约翰的洗礼，它其实跟我们基督的洗礼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成就他的完全的救恩，圣灵还没有临在他的教会，所以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那约翰在旷野的他的事工呢，对当时的犹太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圣经上说，犹太全地包括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这里来认他们的罪，来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要知道，从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到这个施洗约翰，我们被称为这一段时间被称为静默期，有400年。在这400年的静默期当中，神没有先知，神也没有话语对他的百姓说。但是这里面神在旷野来差遣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又知道神的工作又开始了。神借着他的使者表示神的恩典来临到他的百姓。因为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怜悯的，就神的怜悯借着他的使者及随后的主耶稣基督再次临到他的百姓。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圣殿，有祭司的系统。可是当他们看到神的工作在旷野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全部从耶路撒冷犹太全部都来到旷野，哎呀，想要在这里预备自己悔改，想要再次经历神的恩典。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着他们的血统，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这种圣殿的敬拜系统而骄傲，而是他们真实的看到他们自己的需要，真实的看到他们属灵的光景，来承认他们的罪，来期待神再次来怜悯他们。紧接着经文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的穿的衣服还有他的饮食。这里圣经说，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梳着带子。你会发现马可在这里对这个约翰的描写跟圣经里面对这个以利亚先知的描写是非常类似的。圣经怎么说以利亚？说他身穿毛衣，腰梳皮带。而且在撒迦利亚13:4里面讲到先知当时的一个装束是什么，是穿着毛衣。所以这里面讲到他穿着毛衣他穿着系着皮带子，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哦，他喜欢皮草，这个不是一种时尚。 No， 这里面讲的是一种先知，表示特别是他是像以利亚先知一样的一个先知。而且提到他吃的东西呢，是蝗虫，是野蜜，这是在旷野当中比较容易得到的食物，也是根据利未记呢，也是当时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洁净的食物。我们从这个约翰他的衣着从他的饮食，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位耶和华的使者，来预备主路的那位使者。他因着他的使命，因着他的呼召，他自愿的选择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我们看到约翰他的身份是主的使者，他的工作是预备主的道路，而他的选讲呢是主他自己。无论是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还有他的选讲，他都是把焦点从他身上来去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那一位在他后面来的，比他能力更大的，要用圣灵来施洗的那一位。约翰先来不代表他重要，恰恰相反，他来是作为先锋官到来的，他好像一个 pointer， 看约翰，他的你要借着他来去看耶稣，这是他的一个工作。而且约翰在他很清楚他自己的身份，他在主的面前是非常的谦卑的。他怎么说？他说我即使弯腰给他什么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在当时一般的人是不会蹲下腰给别人系鞋带的，解鞋带是当时一个奴隶的一个工作。约翰在这里面说，在主的面前我连一个奴隶都不配。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极其谦卑的，这其实也应当成为我们服侍神的一种心智。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神面前要极其的谦卑。如果你真的认清主是谁，你是谁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没有任何要骄傲的地方，没有任何要夸口的地方。而且约翰还进一步比较他的工作与这位 耶稣的工作，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是预备人悔改的，并不能得到救恩。而且他们预备他们悔改，是等候那一位来，要真正的给他们救恩，给他们赦罪的。而耶稣的工作呢，却是用圣灵来施洗的。在旧约当中，只有神才能赐圣灵，在这里面说耶稣有圣灵，说圣灵，也就是说耶稣他是神哦。在以赛亚书63:11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当神将他的百姓从海中领上来的时候，他也赐圣灵在他们中间。这是以赛亚说他在重新回顾出埃及的时候的情景。他在这个出埃及的里面提到三样，第一个是旷野，提到了水，提到了圣灵。在这里马可也提到了三样，旷野、水和圣灵。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耶稣的工作其实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个工作，不过不是当初的出埃及，而是新的出埃及。耶稣要带领他的百姓新的出埃及，而这个圣灵就是神要做工作的一个标记。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他的讲道，他的服侍，你会发现他的关注点不是他自己，而是主。他也不是在讲他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要做什么。这其实对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做见证，我们的焦点不是我们，甚至不是我们为主做了什么，而是我们的焦点只能是主他自己，和主在这当中主的工作是什么。一切的荣耀应当是归给主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他就是约翰所预备的那一主，那一位比他能力更大要用圣灵来施洗的耶稣。这里比经文记载说，他来自加利利地区，在耶路撒冷北边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村子叫做拿撒勒。拿撒勒是耶稣他成长的地方，他在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拿撒勒度过的，他也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或者说拿撒勒人的先知。要知道拿撒勒这个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因为拿单叶他怎么说，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就是说你知道说他是一个拿撒勒人，说他一个拿撒勒先知，是有一种嘲讽的味道的，是一种怎么说讽刺的味道在里面的。就是耶稣他来自拿撒勒，他在约旦河来受这个约翰的洗。在这个受洗有两重性，第一重呢表示耶稣与他在最终挣扎的百姓的认同。我们知道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也没有必要去认罪，他没有必要去受这个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礼，可是他依然选择来像他的百姓一样来受约翰的洗，表示他与他在最终挣扎的百姓的认同。第二重呢表示借着这个受洗来看，让众人来看到上帝的工作，来看清楚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这个可以接下来耶稣他的异象，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面说耶稣他在马可他使用了立刻马上就来形容他所看到的，他所听到的。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60多次，在马可福音就出现了40多次，这是第一次出现。这里面他使用这个词的原因是说，神的工作，神即将他应许要成就的工作速速的来成就了。他看到的这里面耶稣看到的第一个意象是什么？是天裂开了。他不是说天开了，好像另外两卷弗类福音所讲，他用的比较温和的，他说天开了，这里面是天裂开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裂开还用在这个衣服的撕裂，另外一处是用在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是说圣殿的那个什么幔子裂开了。这里面是说天裂开了，当这个天裂开其实是回应了先知以赛亚书他的一个祷告。以赛亚书他这样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 如今这个祷告呢，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被应验了，就是圣灵在耶稣的身上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透过耶稣啊，来向列国来去彰显耶和华神的名，来去行耶和华他的奇妙的作为。圣灵的降临是一个末世到来的一个标记，它是从这个耶稣的身上降临开始，而且在使徒行传，圣灵降临在他的教会。这里还特别提到圣灵仿佛鸽子降临，为什么他使用鸽子呢？这个鸽子跟这个创世纪一章二节说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运行呢是像好像鸟的一个动作，还有在挪亚方舟，就是洪水退去的时候，挪亚放了什么鸽子来去看这个新的这个世界，而这个鸽子也出现在耶稣的身上，也出现在教会建立的时候。所以圣灵的降临也标志着一个世界神的一个创造的开始，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也看到神的在新的时代一个新事工的开始，也是神的一个新的群体，就是神他教会的一个开始。这是耶稣他所看到，而且耶稣还听到了天上的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显然这个声音是来自父神的，父神在这里面其实是回应了著名的弥赛亚诗篇二章七节的里面的经文，这里面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和以赛亚书的42:1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通过这个父神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父跟就是这个父神跟耶稣的关系，他们是父子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耶稣的身份，他不仅呢是天父的爱子，而且呢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我们也看到这个父神他对耶稣的喜爱，他说我喜悦你，其实也是暗示着当这个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耶稣在世上他的一切的事工都是蒙神所喜悦的。因为耶稣的工作就是来去拯救他的以色列民，来将光明带给万民，带给外邦人。在耶稣受洗之后呢，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就这跟那个刚才那个利己用的是用法是一样的，跟这个其他另外两卷弗类福音讲到了引到旷野，这里面用的程度是更重的一个词，就是要催到旷野。这里面其实是我们看到就是圣灵工作的一个急促性，看到神的工作的一个主动性和神的一个主权。也就是说连圣子的受试探这个事情都是神的主权，都是神的主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主动的。神的工作不是说我们要主动，而神已经在主动开始了。而且耶稣在这个旷野他是要受撒旦的试探，他这个耶稣在旷野的受试探跟以色列民在旷野的受试探有很多的平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平行，他们的地方呢都是在旷野，而他们之前都是以色列是出了什么过了红海，而这里面耶稣受洗出了这个约旦河。而他们的时间呢，他们在旷野受试探试炼40年，这里面耶稣是40天，这里面都看到了圣灵。而以色列被称为什么耶和华的长子，而耶稣这里面说是我的爱子。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以色列有很多的平行，但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又不完全一样。因为以色列在他们旷野的受试炼当中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是200万之众，只有2个人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可是耶稣这里面的工作呢，他是在以色列的失败上他得胜了。那耶稣在旷野的试探除了让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主动，看到耶稣的得胜以外呢，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也是昭示着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也会经历旷野受试探。 包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也会像主一样经历旷野，经历在旷野的试探。而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当中的得胜呢，也是昭示着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等我们完全的依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必像过去的以色列民一样失败，而是靠着主，我们可以在这个试探当中去得胜。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想要进入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我们经历这种属灵的这种旷野是必须的。但是在这个旷野当中，我们要看到有几点。第一点呢，我即使在我们的试探试炼当中，我们要看到神的主权，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已经有了得胜的根据，已经有了得胜的途径。我们不要在试探试炼当中，我们只是单看那个困难，单看那个试探或者试炼，因为我们的目光如果看这个的话，我们看这个越来越大，我们就看不到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眼来去看神，就是说即使神让我们经历旷野，让我们经历试探，让我们经历试炼，这些都是神预备的。但我们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得胜的办法，就是我们靠着主，我们是完全一样像主一样可以去得胜的。而这里面说，又接着耶稣受洗之后呢，就是约翰下监以后，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尽管你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你会发现其实耶稣的事工跟施洗约翰的事工有一段时间是 overlap， 就有一段是重合的。可是马可这里面特别讲到说，约翰下监以后，他之所以这样安排，乃是把耶稣的事工放在这个约翰下监的一个场景当中。这里面的场景呢，就是约翰下监。这里面它其实是一种被动的用法，是一种神圣的被动 ，divine passive。它的意思就是说，连约翰的下监也是神的工作，连约翰的下监，神的使者的下监，也是神所安排的，神所默许的。同时，我们看到，作为耶稣的先锋官的下监，做他的被拒，其实也是预示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被拒，就是被拒绝。他其实是，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看到约翰下监，他并没有退缩，反而勇敢的到了加利利，来从加利利来走向耶路撒冷，走这条神在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那条通往锡安的大道，就是神早就预先的那条救恩之路。成就救恩之路，就是往耶路撒冷去的这条路。那耶稣，这是他说来传讲这个神国的神的福音。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呢，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面，他用的词是很有意味的。他说日期满了，新译本他说时间到了。你会发现这里面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好的。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就说这个时间呢，是神早就预定的，早就安排的，如今是神的成就的工作到了，神要开始他的工作了，这是日期满了。他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耶和华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作王掌权，领着他的百姓脱离他们的罪恶，神要亲自牧养他的百姓。如今神的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到来，来昭示着神来到他的百姓，耶稣基督的作王来昭示着耶和华的作王，耶稣基督亲自牧养他的百姓，照着耶和华神来牧养他的百姓，领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来相信这个。这是讲到神的工作，可是神的工作也需要人的回应。人怎么回应呢？一个是悔改，一个是信福音。悔改就是从我们之前的悔改是一个回转，其实是一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从你之前你所委身的这个世界政治情欲个人回转，来转向神的国。那信仰呢，也不只是说头脑上的同意，而是我们全身心的一个顺服 一个尾声。关于这个神的国呢，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后面会讲到，神的国在现在是隐藏的，但是最终神的国是一定会显现的。而进入神国的条件呢，就像小孩子一样完全信靠他进入神的国，而不能像财主一样想靠着财力来进入，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神的国在后面这16章里面更清楚地讲到，神的国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医病赶鬼，他的关于天国福音的宣讲，让我们看到天国的样子，让我们看到他对天国子民的一个期待。这些是我以后的讲到都会逐渐来去展开的。这里面特别提到耶稣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我们现在理解的传福音呢，我们想到传名好像是我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个陌生的人来分享4个属灵的原则。其实你会发现，圣经讲到的传福音比这个要丰富多了，而且圣经的传福音跟活出福音是不能分的，不可能说你没有活出福音，你去跟别人传一个福音。你会发现，包括使徒约翰，他去做他所行的，他去行他所做的，在这里面，耶稣他所传的福音，也正是他自己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福音。所以，基督徒的福音的预备不是从训练背这个思虑，或者我们要出去开始的。我们的预备其实更早，要从我们愿不愿意委身于神的国，委身于神的福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神子民的样子，活出神的福音。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你去传一个福音，你遇到的拒绝肯定是多的，而且甚至让人跌倒。我已经听过好多的例子，说这个人给我们传福音，可是他不像个基督徒，你知道吗？这个不叫传福音。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了她最近的一个故事。她送她的儿子，她儿子读中学，送她儿子去参加这个标准化考试。她当时就遇到另外一个也是送孩子来考试的一个妈妈。那这个他们就开始谈儿子，哎呀，这个养孩子多不容易啊！然后这个妈妈她就说，对啊，我们要靠神。这个姐妹说，你信神的？她说是，我是那个穆斯林。她就开始，她说，这个姐妹就说，那你跟我讲一讲你的信仰是什么嘛？然后她就讲，她要怎么祷告啊，要背古兰经呢？可是他们发现，这个穆斯林嘛，她说她看到，特别是，你知道，其实他们也在思考，其实他们的信仰当中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你看那个中东所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些事情？还有，他们说他们拼命的做各种的守各种的律法，可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确据，说我能不能得救？然后这个姐妹就告诉他说：“我们信耶稣呢，我们是有确据的，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靠着他，没依靠他就是有得救的确据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位女士她就说：“其实我们昨天晚上。”他跟他儿子还在谈论他们的信仰，他说怎么不明白，因为你知道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写成了，他们很多并不懂，他们虽然在背，所以他们的信仰很多不清楚。然后他儿子就跟他说，你可以问一个基督徒，找个基督徒问一问。然后第二天他就见到这个姐妹，这姐妹就把福音给他讲了。这姐妹后来跟我说，她说其实我的英语没有这么好过，她说我英语很紧张用英语说，但是那一次她去分享的时候就非常的流利。其实你会发现，神在这个时代已经预备人的心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信的神是真的，我们的福音是真的。你会知道，人他在各个宗教当中，在各种思潮当中，在各种生活当中，他是不满足的，他没有遇到神他是不满足的。神已经预备了人的这种不满足，人的渴慕。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努力的去活出福音的样子，神儿子的这种样式？只有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传福音并不一定你要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用你不熟悉的语言，在一个不同的文化当中做见，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福音更应该从我们基督徒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工作环境，你每天的生活开始。你有人说我好像没有时间，你看有姐妹，她就是带孩子的，她可以跟其他的孩子聊孩子，就可以传福音。说我遛狗的，很多遛狗的，你可以跟她谈狗吗？ 你说不定神就开门，你可以跟他引到。其实你问题是我们有没有 ready。 总结就是说，我们看到啊，神的福音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作王掌权。我们需要悔改，就是离弃我们之前所委身的，也要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头，不只是作为我这个关于马可福音这个讲道系列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的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只是福音的开头，而福音的续写则是那些在圣灵的带领下，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主的教会来继续续写的。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当中就有福音，活水福音教会。也只有我们弟兄姊妹把我们的信仰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开头，是根基。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见证来去续写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才无愧于我们教会的名字，福音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神，你的恩典，你差遣你的使者，差遣你的儿子来到旷野，让我们这些人也在旷野当中与你相遇，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已经为神所高抹，你就是那高抹的君王，我要领你的百姓来出埃及。而且在我们旷野当中经历了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眼目可以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靠着圣灵来去得胜，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来去活出福音，来去见证福音，使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